可能这是用词的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说，博爱啊，博爱是一个社会观念，就是什么都要公平啊，大家来都是一斤米，多一点也不可以少一点，这叫做博爱。就是我要达到，不管你是一只猫一只狗，我都给你一样的东西，就叫博爱。所以博爱呢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一种口号，很多人就以为这是圣经的话，其实圣经没有叫我们博爱。OK， 连圣经也没有叫我们偏爱。偏爱呢，其实不是说，你爱可能大儿子多一点，爱小儿子少一点，这也不是这里说。偏爱是一种自私，为了得自己的好处的一种表现，他不是说偏心啊，不是那个是这里用的字啊。偏爱就是他讲那些讨好有钱人啊，你就看到这个给不了我好处啊，就站一边去。是这种的行为 ，OK， 所以它不一样啊。那我就说，我们其实如果真的愿意去爱的时候呢，你总是会看出你没有办法做到一模一样的。意思说，如果大儿子，上帝叫你去爱大儿子，你如果真诚的去爱他呢，你就同时就显出另外一个第二个儿子呢，就跟他的待遇就不一样，因为爱是排他的。是吧？你说啊，现在哥哥很伤心，最近失去工作啊，妈妈来陪你啊，跟你开导开导。你要开导，你就只能一对一啊。你就说啊，弟弟也来听，啊、不能啊，听了就不能讲。连弟弟在旁边说偏心啊，啊妈，你没有给我这样多时间陪。你说我有感动，现在爱哥哥啊，给他时间。但是过后呢，上帝感动说啊，也要给时间给弟弟。连你其实也给他，但是当你给一个人真爱的时候呢，你是排他的，就其他你就不能给了，这是正常的。所以博爱我说行不通，就是这样。如果你要把每样东西都平衡化啊，平均化，最后是什么都不要做就对了。你不要爱就好了，你用一个冷酷的制度去取代它就算了，是吧？就是你设一个什么事业基金啊，什么只要牛啊马啊也可以申请，总之你申请就有那种东西了，你就不用谈爱了，你达到那个要求你就拿钱。这就是现在我们在西方的制度。你看，本来啊，这个社会主义开头，或者是共产主义也有啊，就是他们都很强调人跟人的，就是啊，你说这个人生病啊，或者说他有一种特殊情况啊，孩子可能生出来有一些缺点啊，所以呢，他需要有一个人到你家，个别了解，个别知道，连个别在分配的，本来是这样的，太多人了嘛，没有钱去请这些人了，怎么样填表？只要你把那个表填的对，就拿钱了。现在是变成这种叫福利了，其实是没有人性的东西啊，它只是一个制度。所以懂得填表的人呢，其实总是捞好处的，不是吗？就是他会走那些漏洞，所以他其实没有达到博爱的这个目的了，啊，就是始终就是人不肯花时间嘛。我哪里有命啊？一条村啊，如果有十家人家里有问题，我那里有，我可能有也不愿意这样做了，对不对？你叫他天天去人家家探访啊，去写下什么为他最好啊，吃什么比较营养，你说没事没时间。所以人不想爱，人就搞博爱嘛，就搞制度，好看啊，给东方人压力啊，你看啊，我们西方啊多么自由民主，都是制度啊。你去政府机构看到人吗？看到机器而已。我们现在去医院都是这样，他护士都不敢出来，因为可能怕招架不了太多亲属，可能总是说哎怎么样怎么样。因为现在我那时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对着一个铁箱讲话的，根本没有医生，全部锁在里面，好像我们是野兽这样，全部锁在玻璃的后面，连护士呢顶多就是在那个玻璃那边叫你罢了，他都不敢出来。连我们要问什么东西，就对着一个铁箱按，说你要找谁，你是谁，你要这样子跟他说话。如果你发火，因为有些家属可能很急躁啊，就骂什么什么，他就关了。 就好了，你闹完你就乖乖地坐在那里，这叫博爱吗？没有，怕，大家都觉得很害怕，很害怕多给时间，很害怕他下班的时候你缠着他，他更害怕你认出他，以后去你家找你。人要爱，但是人总是姑息很多事情的，所以这就是缺点了。哎呀，啊，好了，不多说了，我也不是说不好啊，但有一个铁箱总好过没有人跟你讲话了。不过 anyway 啊，就失去了人跟人的这种感觉啊。好，所以我回来对啊，对，这里讲完，对，可以吗？我们进到今天的内容了啊。那今天就从这里开始，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一二三。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乃是犯了啊，就成了犯律法的，对，成了犯律法的。那雅各就用诫命，你们知道了，不可杀人，不奸淫是十诫啊。因为他说爱人如己嘛，就是第二个法版，第二法版的那个中心啊，那主题。所以第二法版的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也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OK， 那对犹太人来说，他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 OK， 那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就是如果你其中一个啊你犯了，另外一个你不做，他说你就犯了律法。其实他说他不是说你这个杀人呢、也等于是犯奸淫，不是啊，这是两种罪啊。但是呢，他的共同点就是不爱人如己。他讲的是上面那一条，那个中心啊，那个两个法版，第一法版是爱神，第二法版是爱人，可以吗？啊，所以他就举一个他们都知道的东西。所以在守律法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应该要提醒自己要焦距的啊，不是个别的规条啊，我做了多少？他说你焦距上帝吧，啊，你看上帝要什么？这里就是我在这里有写啊，第二法版的爱如己就是他的啊，对，是他们这个第二法版的中心啊，是爱如己。OK， 这里就解释犯一条犯众条的。经文呢其实是从生命记啊，因为中文没有复述时，所以我们有时不注意这个话。他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被咒诅，他没有复述时嘛。但你看英文呢，他其实是 这比较古的英文啊，听见他说 curse be he， 就是那个人 that confirm not all the words all的意思。那中文没有那个就是重力法的字嘛，所以人家以为说哦，如果没有守一条就被咒诅，他是说全部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完全部就不算是做了，就要被咒诅。OK， 所以他其实这观念犹太人有的，好吗？你说从什么样的一个制度来看？就犯一条犯众条，就是它上面有一个标准啊，如果你做一切不合乎那个原则，就等于触犯一切，是这样，而不是条条框框啊，好像玩游戏这样一不小心弄倒一个全部垮了，不是那种东西啊。 OK， 这是律法主义啊，好吗？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不是因为我们很死板的去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是因为我们常常都以那个大的标题啊，就是爱神爱人，作为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原则或是出发点，好吗？可以理解吗？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很体贴我们啊。如果主耶稣不这样子讲，当然雅各是用耶稣的话，他说我们现在教会的基督徒，我们就要很苦的去守旧约嘛，对不对？摩西其实是600多条啊，要你去怎么吃怎么穿，你也没有办法说这个是就业的，人家问你凭什么，你也不能够说那个不用手。我们今天可以说就业里头说穿衣服布料啊，我不知道你们可能除了圣经的衣服是最纯的，因为它是搞材料的啊。我每个人呢什么 cotton plus 什么都是两种材料混的嘛，通常啦啊，可能是polyester啊什么掺在一起。旧约说不可以掺呢， 凡是两种布料混的衣服是被禁止的，怎么办？我们这里有属于触犯律法，这只是一个开玩笑。吃东西也是不可以混，特别不可以用羊奶来煮羊肉。我们昨天不是刚吃了吗？哦，不知道有没有羊奶啊？可能有。好了，你说没有，这些是旧约的预表。那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呢，新朋友不买账，你们基督徒自话自说不想做了就说过去了，对。明明说不可以吃猪肉啊，你们说可以啊，这是过去的。然后有时候我们有这个为难，其实心里面很平安啊，知道，今天这些的规条都不是现在信徒上帝的要求啊，对我们的要求。但是你知道根据在哪里吗？根据就是因为上帝在旧约也说了啊，这个诫命是爱神爱人嘛。你到了新约，主耶稣又重申，他说一切的诫命，他就用那个字的了。就是爱神如己啊，爱上帝跟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很放心。就是说，今天那些细细框框的东西啊，如果不违背我们爱神爱人，我们就知道这些不是我们需要去就是字面去遵守的，因为这些很多是当时上帝预表啊救恩的一些条例。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总纲了。我们才敢这样说，可以吃猪肉啊！你才敢这样说啊？那些的食物洁净不洁净的规条呢？只是在代表上帝对外邦人跟选民的一个选民，或是犹太人的一个拣选。你们知道这件事哈？就是为什么有的动物可以吃，有的动物不可以吃？因为猪很脏，是吗？只有猪很脏吗？其实猪也不一定很脏，就看你怎么养它了啊。其实你找不到真的理由，因为你看到就会有一些动物啊，什么啊不洁净的、洁净的啊，你搞不清楚它真的是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吗？其实也不完全是，有的是自圆其说了。你知道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原因：这些动物都是上帝造的，都是干净的。OK， 你为什么有洁净不洁净的区别呢？因为上帝说你不要问我，这叫拣选。上帝说他不洁净就不洁净，但是不是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啊？他长得难看就不洁净？不是。你知道在旧约里头就用你吃饭的每天要吃饭的这个过程啊，让你知道上帝拣选的一个作为。所以一到了新约，你们记得彼得不是在那边呢，有一个异象，上帝把很多不洁的物从天上坠下来，对不对？连上帝说什么是？比如说不行，上帝说我讲洁净你就讲洁净了，给我吃海狗啊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啊？因为紧接下来，上帝叫彼得去跟外邦人传福音。其实你一连，你发现啊，明白了。其实我不是自圆其说，你这样连你就明白，原来这么久的规条是在指上帝拣选。所以犹太人他们看外邦人不洁，上帝说不是，我说洁净的就是洁净的。你后来这个规条就不守了，因为这个救恩就传出去了嘛，就不再用民族啊来做区别啊，这只有犹太人啊外邦人。你们明白这个，其实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大原则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是爱神爱人这两条，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知道啊，今天我们做的选择，好像买车买房，你也找不到圣经的根据，对吧？啊，可以不可以带车间啊？可以不可以带游泳池啊？你不知道怎么好了怎么办？你说爱神爱人啊，买房更这什么？哦，跟隔壁讲说我比你成功啊，不要买吧啊！哎，说买房啊是一个感动啊，是为了啊能够啊更好的服侍神，啊，心里很平安，好啊，你符合嘛，你就做啊，你上帝会感动你为你开路嘛。其实到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原则来守啊上帝的诫命，就在生活当中啊，不再啊就是死死的去守每一条了。好吗？啊，可以吗？啊，好，我们继续啊。那对，这一条过了啊，我们再看下一章，就下一章开始，
不是下一章，下一节啊，十二节，对，啊，这是两节合在一起啊，他就责备那些就是不肯悔改的人啊，不断要争辩了，所以他就说他们了。来，我们来读，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怜悯人是向审判发生的。啊，这个他们不怜悯有穷困的弟兄啊，雅各就说假冒为善的人不要继续为自己就是他们的罪来辩护啊，他就警告他们说一切说话行事都必须被上帝审判啊，因为上帝是不可被他们这种偏爱的这种取悦的方式啊去收买的。 OK， 他说上帝是要按着律法，但是这个律法他讲是使人自由的律法，上帝要按着这个来施行审判，所以你怎么讲都可以啊。上帝说，雅各说上帝会按着他所颁布的那个要求，所以你可以说我对多少人好，上帝说你要爱人如己，如果你没有做到爱如己，这一些就不是你的遮盖啊，也不能成为你的借口了。所以他说雅各啊，他就提到律法被审判，就是要来审判人的律法呢，他提到自由，这是前面用过的字，第一章，这是我们平常在主日学提到的哈，一章二十五节，使人之自由的律法。那我稍微解释，因为之前讲过了，就是自由的律法呢，它不是说有一种律法是自由的，不是啊。使人自由的律法呢，是强调律法本身，它在一个被重生，因为它讲是有圣灵的道更新的那种人，在被重生的人身上呢，是带给你行律法的自由，而不是带给你无所不做的自由。OK， 所以误解啊！如果你说是使人自由，就应该不要去讲这些有钱人啊，那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不是啊，他说你要知道，上帝改变了你，让你今天心里面可以乐意的去行他的诫命。OK， 所以你以前没有被改变的时候，你行的时候很难，你不觉得自由，你很多的挣扎，因为你太多的顾忌嘛。他说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女，你真的是基督徒，他说其实守诫命是自由的，因为你心里面就有这个爱，你就会很自在的去做，你不会再做那个罪的奴隶啊，就是犯罪的这个就是恶者啊，一试探你就去做的那些奴隶。所以你反而心中充满爱慕律法的心，也愿意啊，就是做这个诫命在人的身上，好吗？啊，所以他用这个字眼是特别的字眼啊，就强调说啊，有一种人是守律法，但是没有自由，他是被逼的，连这一种的守律法呢，其实是违背了律法。OK， 连下一个观念也是在同一节啊，他就提到怜悯啊，我们看一下，他是说，啊，下一章哈，没事啊。可以。啊，对，这个，谢谢啊。下一章他说，如果我们不愿意真心的做这个啊，爱如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顾惜自己嘛。因为刚才说了，你考虑很多很多，你就做一点点，或是把风险给了别人。他说，你这种不怜悯人的这个动作，也要遭遇不怜悯的审判。所以雅各其实在恐吓他们啊。因为这些人都自己讲自己好啊，说我们做了很多啦哈，我们做了多伟大的事。雅各说你再不悔改啊，你不能在上帝的面前得到怜悯啊。那雅各不是凭空说的啊，这种话说如果你不愿意可怜有需要的人，将来来到上帝面前，你要求上帝可怜你的时候，上帝也不可怜你，这是圣经的话来的。
不是雅各，当然雅各也圣经啊，雅各不是自己的推论啊，这些话是直接从旧约也从主耶稣的话里面出来，是吧？你们读过的啊，主耶稣说的，你不怜悯人，我父就不怜悯你啊，你不赦免人，我父就不赦免你。记得那个欠主人1000万两，跟一个同伴欠他两个小钱，也不是两个，可能是10块钱，我记得啊。然后本来主人说去算，还不起就算，对不对？出去外面揪着人家，把人家丢到监牢去，就欠你那一点点。连主人生气了，就把他丢进来，让他说还清了才出去。这个观念就是这里讲的啊，就是如果你跟上帝求，上帝什么都可以给你。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把同样的恩惠给你身边的人，虽然小得多，上帝就收回。所以你想，这可怕，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审判的那一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讲同样的话，就是主啊，我做不够。你可以说我信你啦，我要进去。上帝说，这个地方不是只是让信的人进去的，是要让有国子的人进去，就是有行道的人进去的。天国是这样啊，天国不是你用口讲，你要进去就进去啊。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啊，他的宝血。但是之后呢，我们进天国是因为我们靠基督行基督的善行。 OK， 所以进天国需要证明你的信心，而不是只是你宣称你有信心，这个就麻烦。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总是做不够的，各样原因啊，体贴啊什么。所以每一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就是说你要求，但是我做不够。那时你要跟耶稣说，求你怜悯宽恕。那上帝会很大方说，好，可以，你不足的吧，耶稣给你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在地上，人家说怜悯宽恕不行，我是很有原则的啊，我们做人要有原则啊，就很刻薄的1、2、3、4、5啊，就用这个原则性的啦啊，我们要对你苛刻是为你好啊，这种借口啊，你觉得可能人也没办法反抗。当你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说，我记得你讲过原则是很重要，是吗？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如果上帝跟我们要求原则，我们就完蛋了。没有人站得住，每一个都需要上帝给我们加分才进得去的，是吧？所以雅各就说，如果你今天对弟兄姐妹不愿意大方的当然不是你没有，你也大方，你是有有能力，你也愿意大方的就分享。他说，如果你没有这种的心态，你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你要求上帝大方的对待你呢，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也要用无怜悯的审判。当然这无怜悯是公平不是说你没做的跟你就是把罪名扣在你身上是公平，上帝就用公平对我们，我们就完蛋了。你那个什么殷心诚意根本站不住脚你可以吗所以他就跟他们说，如果你愿意怜悯弟兄姐妹，你就向审判夸胜，因为你也同时可以很确定那一天上帝也会怜悯你。 OK， 好了，这里说回来，就是我刚才前面讲主导文也有这句话，免我们的灾泽西怎么读啊？如同我们他们两个会背哦，免我们的灾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灾，就是这个意思啊。但不是说你换你用饶恕人来换上帝饶恕你，但是最少呢这个我们就是如果要得上帝的赦免，我们也应该心里面也是一个愿意饶恕别人的人，因为这个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善行的表现，好吗？应该不难了我时间差不多，不过我很想讲后面的所以你们给我一点耐心，我快快的说来来。
我问一下，说这个饶恕是说饶恕别人犯下的罪呢，还是
主要是饶恕人对你的伤害对，其实我们饶恕不了人的罪的，只有上帝，因为他们做错呢，其实他们不是得罪我们，他们是得罪上帝，也伤害了人。 但是做人这里我们其实没有资格去定他的罪，虽然我们可以说你做错了，但是我说啊，你要罚20块没有标准，因为他得罪的是上帝，所以你鼓励他跟神认罪，但是呢你心里面不要怀恨他对你的伤害。所以圣经常说饶恕人其实是指到不记恨，但是没有叫你去去做审判官，因为有一天上帝会审判他的。就算那个不幸的人你不要跟他计较，你也没有亏损，因为他那笔账还在天上，他还得给。有时候我们扛不下，就觉得如果我不追究他就赚了，是不是？其实他没有赚了，他得罪的那个还在，只是我不想参与，所以我说我不追究啊，因为这个恶事是上帝来追讨。但如果你一进去跟他什么打官司啦什么，其实你就搅进去了。当上帝要审判的时候，他也会叫你出来，你也讲错话，你也贪心了，你也什么就在。所以圣经是教导我们要饶恕，不要报仇，不要报复，其实是让我们免去将来这个审判的，就是恶人被审判的事情。饶恕就让你退出来了，亏损怎么办？他给了。如果你的观念是一切所有都从神来的话呢，你知道是上帝给的，所以饶恕就相对起来是容易的多了。那如果都是你的话呢，饶恕很难，你要追究嘛，就算人家赔了你，你要想一下，哎，还有利息呢，又来了，人很坏是吧？一发现自己在法庭上面开始比较得逞了，他就要更多，要更多，要更多。本来讲好就是赔个5000块，后来呢，觉得哎，大家都可怜我嘞，哎，还有啊，精神折磨，再多2000。所以法庭永远没有平息的，因为一边就要压另外一边。后来呢，这边又，后来是给法这个律师赚钱了。当律师有时很狡猾，不想让你赢了，要拖。可以吧，尊尼啊，我们继续了啊。我想要讲的是这个啊，比较大段，不过也是一个重点啊。我们来读，他说：“弟兄，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啊，来了，这是重头戏啊。雅各书其实这不是唯一的重点，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总是要讲这段，所以我们就来看啊。雅各说，如果我们对这些就是贫穷的这些弟兄没有怜悯的心啊，不愿意放下挚爱去爱他们，那么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能交账，这前面的。现在呢，他就指责了啊，假冒为善的人呢，不仅不要不肯悔改，就是雅各这样讲了，他说没有没有，他们说我们有信心，你看到他们的这个借口很快啊，开始说我们有爱，我们爱有钱人啊，雅各说那不，这个是偏爱，不算数。人家被挤到这个角落了嘛，你转个头来说我们有信心啊，因信称义，你不知道吗？以为他又可以躲出来啊。所以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现在没有善行可言之后，他就开始夸他们有信心，我们信神，我们是真诚的相信他，所以他就宣称人蒙上帝的怜悯呢，是单单凭着信心。他就把他的救恩就单单跟信心扣了。当然这些是有经文的，但是这些经文是被他们误解了，也可能被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误解。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凭信心得救，因信称义， OK。 连我们很少听到呢教会说我们要有基督的善行，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佛教的背景，就是我们的文化，所以一般的牧师呢会不大愿意提善行，因为这个字啊，善行就有一点好像是佛教的字眼，所以一向来啊，我从小长大也是这样的，很少听到要有行为。好，一讲到行为，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异端？一讲信心，大家就拍掌。OK， 你知道不是圣经的话来的，圣经讲信心的时候，就讲信心的证据就是善行，没有善行就是没有证据，所以我们是时候要 不要有这个文化包袱了，佛教就是佛教了，不用紧啊，反正中文很多字都是佛教的字，什么天堂地狱都是佛教的字，你还不是这样用吗？我们只是用这些现存的字有给它一个新的意思就好了。所以回头来就是很多信徒啊，常年不聚会，也不读经，不祷告啊，崇拜也不当一件事，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有信心，他够大声，祷告够长，他觉得哇，很性格很坚定，他就放心了。严格来说没有行为啊，啊，可能家人也处不好啊，这跟同事也处不好，就是他没有一点点爱神爱人的这种意愿，虽然顺便就做了啊，但是没有。那但是他还是过很好的日子啊，就整平不是很好，就很平安的日子。就是因为他咬着这句话，就是我是因信称义的。OK， 这是错的啊，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啊。所以雅各就以这些就是说啊，啊有信心的人呢，啊来说这些人是自己说有信心啊。若有人说自己，就是自称，来区分假冒为善的假心。所以自称有信心的，是雅各说的假信心。什么叫假呢？就是没有行为的，就是信心跟爱心分家的信心呢，是假信心。假信心没有救赎的，因为你不再信上帝，你信的是你自己，你信的是你的坚定，你不是在信。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因着信心信耶稣的话，你就与基督联合，你与耶稣联合之后呢，你就在耶稣的身体了。如果耶稣的身体是天天干活的，你怎么这么得空呢？啊，耶稣一生就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连我们一生就是为了达成自己的心意，那差太远了嘛！啊，除非是这个肢体已经切下来放在一边了，不然你已经随着这个耶稣走来走去了嘛。所以基督徒不可能没有善行的。严格来说了啊，当然我不是说你要很忙，但是你的内心不可能跟基督的思想、基督的意愿、基督的这个关心啊，是分开的，不然你要回到开头，怀疑你的信心是不是自信，只是信自己，信得够真，或是信自己呢可以坚持到底的那种信心，那种信心不是真信心，好吗？好，讲很多了啊，你看雅各就一直会讲这个课题啊，他接下来他就说他们自己讲的啊，他们的信心。他说只是一种好像知识层面的啊，就是啊明白了福音这回事而已，连他们就以为这个叫信心，不是圣灵的。圣灵所赐的信心呢，其实是会产生人与基督的联合。上帝给我们信心不是叫我们独立，他是把你拉进来，就好像你今天相信一个人，对吧？好像我很信任啊某某一个弟兄啊，我说好，你拿我的护照去啊，你帮我去做什么什么，你就是，其实严格来说就是你让他代替你了。其实信心就是有这个作用，你相信啊你的这个 partner 就是你的那个做生意的伙伴，那么你就把支票簿给他，你让他代表你开支票簿，蛮危险哦。不过你说我相信啊，所以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又跟耶稣保持距离啊，他做的我们不做，你那个叫信心吗？你应该是全部嘛，你说啊我信耶稣就是让耶稣做了啊，耶稣代替我，我也代表他，这个才是信心的一个自然有的一个结果。所以雅各就否定他们说我没有爱心没关系，我有信心就上天堂，说你那个不是信心，没有真的信心，没有真的果效啊，就是没有救恩的果效，因为他们的信心与基督无关，好吗？啊，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那么刺激啊，常被人拿来就是争论的地方啊，就是好像它跟其他的书卷不一样啊，特别这个是常有的，就是为什么雅各跟保罗所讲的那么不同？那其实是我们的误解，雅各跟保罗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都在讲救恩，只是保罗所说的那个是一个蒙恩，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能，就是因信称义。雅各所说的呢，是一个蒙恩之后信心的证据，可以吗？他是讲同一个救恩的事情啊，不是两者是对立的，只是一个在讲前面单单凭信心接受耶稣，但是雅各说你讲完之后呢要有行为的，因为上帝救了你之后就马上把你放进一位很忙碌的耶稣的身上，好吗？那我们继续看啊，第对对吗？是十五吗？还是跳太快了啊？对对对，没错。好，他就举一个例子，又是一个应该是发生在教会的例子啊，读一下。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又举了一个例子，是吧？啊，为你祷告，为你祷告，神祝福你，祝福你啊！下一个，太多这种例子了，对不对？所以一点不新鲜了。你说当时就已经这样，是啊，有许多是假冒为善的这种愚昧的表现啊。他们一方面以为偏爱就可以骗神，同时呢，他们还用虚无的信心来。就是辩护自己不守诫命啊，所以就举一个只有自己讲有信心的一个例子了啊，就是一个没有善行。他说他们就用很属灵的口吻啊，是吗？啊，祝福你，祝福你，跟你祷告啊，祷告最重要的啊，一切都从神来的，我跟你求，需要你求啊，当然求也好，求也是重要，但是呢，你有余的，你是丰丰富富的。为什么你没有看见给人呢分享呢啊？所以这个雅各就说没有这种爱心的行为，就是善行是爱心啊，没有这个爱心的行为去补助人的需要，就不能够夸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OK， 雅各不是说要给有需要的人帮助比祷告更重要啊，他不是说我们以后不要祷告啊，就是光狂给东西，也不是啊，他只是说这个人的虚伪啊。为什么用祷告而不是给人家食物呢？因为祷告比较容易做，对，这是人选择的嘛。你给东西，你会有损失，对，我为你祷告不用钱的，有没有祷是一回事啊，没有人知道啊。可能你在他面前夸夸几句这样也可以哈，但是就觉得说这个没有本钱我可以做，但是你真的要我掏腰包，我考虑了啊。所以一般人其实他们根本也不爱上帝啊，他怎么会祷告？他祷就祷给你听啊，愿主医治他，祝福他，什么也不知道，总之这种话都要讲，对不对啊？大大的啊，爱他，与他同在，都要讲一下，好了。就可以叫人家打发人走，可能那个人还蛮安慰的，有人这样关心一下，但是他回去的时候他口袋还是空的，你的口袋是塞到掉出来，他一点都没有，这么大的差距。 OK， 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教会要有什么社工啊，做这种救济。其实你要知道圣经的原则啊，不是罗宾逊啊，罗宾户的，那这个那抢穷富人的钱去给穷人，不是啊，我们不是恨那些有钱的信徒啊，就觉得他们都是魔鬼的仆人啊，我们就要把他抢过来去，不是这个观念的。但是最少圣经的观念呢是，你如果你的生活啊，举个例子啊，你的生活的这个水平啊，如果我们是活泉啊，你不要跟非洲比 ，OK， 你就跟活泉比啊，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一个家庭呢，很明显比你的生活低很多 ，OK， 啊，没有叫你卖房卖屋子全部给他，你最少应该做的就是让他跟你过得一样，就这样，这是圣经讲的施舍啊，他不是佛教的说啊，我不要做王啊，卖房卖屋我就在街边睡觉、啊、就给别人 啊，给了别人，人家看你穷，又卖房，又再给你，你不是啊？你又卖房，是这样子啊？那房地产赚狂了，赚你的钱，不是，就是均衡啊。意思说，不是讲共产主义啊，是说你吃什么，你就让他吃什么。这是圣经说的，其实这个是合理的，对吗？如果你觉得你吃的太贵了，不舍得给他，这样你就应该知道你花太多了。所以你既然称他是你的弟兄，你就要让他最少，不是说要让他过得比你更奢侈，就跟你一样，你觉得可以吃的，为什么你不认为他配得吃这个东西呢？就与他分享就够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爱心。当然如果你要自己跟什么非洲什么，那这个差距很大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很难实际去理解当地的需要。好像你以前你们记得那个 We Are the World 那个年代，你记得吗？那些明星歌星不是唱这首歌吗？筹很多的钱去救非洲，人就好像买了好多的麦奶粉，后来都堆在那个飞机场。为什么？因为不是那边的粮食，是美国人吃的，这狂寄啊，寄什么 LV 的袋，你用 LV 的袋寄到这刚果去做什么？你要装泥沙吗？没用啊，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用自己的生活水平去判断，那时我们就需要那些机构，当地的机构。当然现在机构也很黑啊，也不容易啊，你要需要他们用当地的情况来转换你的资助。所以这个比较复杂，也不要讲了那么远了，就讲身边的。你怎么过，你因为爱心，你就让你的弟兄。所以这个人呢，他其实他是吃够的，但是呢他看到人比他低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让他也跟他一样，没有更好啊，能够穿得软吃得够，他却说我为你祷告，我让上帝更大的祝福你。雅各说你虚假，你那个信心根本没有价值啊，因为是产生不了一点点的善行，可以吗？你连着灌起来啊。在这个不是叫我们先权的经文啊，它是责备假冒为善。所以下一个啊，对，雅各指出他们所夸的信心就不是上帝给的了啊，因为他们的信心没有使他们更爱慕上帝，也没有爱慕神的诫命，更没有善行。所以我就说今天教会当中很多人都夸信心了啊，信心很坚固，其实他们不是在讲信心，他们是在讲他们的意志啊，我有信心医生一定会医我，信什么？其实他是很相信他的意志，他可以活下来，所以他有信心，那个跟信仰没有关系的。佛教的人也可以这样讲，圣经讲的信心是由耶稣的善行，要改变一下啊！这个是福音派，华人福音派教会的一个，其实可能是其中一个很大的盲点啊，就是我们长时间不教导善行，也不教导这个信心的这个功能呢，导致很多信徒都可能都离世了。他们以后来到主的面前呢，真的是没有能力可以交账，因为他们一生都没有想过，他们只是依靠信心，他们这样讲，从来没有想过他们需要为基督付出，而且需要以善行来证明他们是真信的人。你们如果听得明白，快啊！当然，如果你与基督的关系不好，你也没办法知道基督的善行。如果你想你的老板跟你的关系不好啊，也不信任你，你想你老板会给你布置一些代表的作业吗？不会啊，他肯定是给你做一些他不想做的。如果他很信任你呢，他就会常常想到你可靠啊。就让你代表他做。所以如果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不好，也不读经不祷告啊，敷衍做事的话，其实你很难知道主耶稣在你的家要做什么，在你的公司要做什么啊。所以这个信心的果子真的是一个验证，它不能透露的，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东西啊。所以
很多人是以知识就是对圣经神学的知识来给自己，就说这个叫信心。有的人是以他在教会的参与做侍奉啦做同工啦的，他就认为呢这个就是我的信心的证据。其实不一定的有人侍奉是嗜好来的喜欢嘛，他喜欢做他就找到一个群体可以做他就做了，也谈不上什么信心的他们只是在一些可能选择比较容易的事情上去参与，所以也谈不上他们为别人牺牲什么，是吗？如果你说我喜欢讲话我在家只对着心仪心仪说够了够了，别讲，或者说我 去对着镜子讲，你后来发现原来活泉有人要听我讲，我特别兴奋来，其实根本没有爱情，我是自我享受天天。所以我会讲一些火星人因为我不管你们是不是睡觉，只要呢我能够讲话我就高兴了。你说这种，其实这种侍奉不是侍奉来的，这是自我享受，好像看来是很热心，好像看来是善行，其实一点都没有关系，是吧？所以不能凭这个的小心啊，你不要跟自己说我的儿子有去教会我有时问这些父母当然不是你们啦，你们孩子在身边，我问那些北美的他们孩子都已经大以前我教那些小小的现在去哪里说呦现在他们到多伦多去了说多伦多好有去教会有在教会呢负责弹吉他是基督徒放心，但我不说吉他不好但是我说这样就是基督徒去教会参加活动找女朋友不行那弹吉他自我表现可能可以交个朋友，这样也算是信心吗？不是。 OK， 特别年轻人一窝蜂短宣这样子有点害怕他们就是一短宣就要筹款那些因为他们一下子我要去柬埔寨想都不想的说打仗老天爷要去很感动要去，其实就是一群年轻人刚刚毕业没事做就想要去玩就是要教会人掏钱我们去短宣，其实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怎么短宣去那边讲故事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想去尝尝吃吃玩玩连大家拍掌说哇很爱主这些年轻人感谢主，我说没有啦这孩子我小时候带他们大我都知道不是啦，是贪玩的孩子不是真的是，所以很多所谓热心侍奉善行都不是真正信心的事情，好吗？所以这不容易大家要自己诚实你骗自己雅各会骂雅各在这里骂这些人就是假冒伪善 OK 好，我真的是我看一下我还可以讲多少再讲一章好吧，再讲一节我就让你们吃饭，其实今天是12:30了我们就最后晚餐最后午餐来读完它来，必有人说我有信心你有信心我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可以见我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好 OK 那这好像是一个对话，你呀、我雅各不是在记录某某人在那讲话他是用这个方法指出没有真信心以致在生活当中显示自己没有被更新的人，就是不得救的没有圣灵工作的人他说如果他们还要夸自己所没有的信心，雅各说你想想你多么愚昧你没有的你还要一直讲你有，还以那个来辩驳就是跟上帝吵说我是得救的，雅各说你怎么站得住，所以他就用几个就是你跟我来区分但我就是指到有信心的真信心，你呢是那个有表面的但是是假信心所以一句话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不是一唱一和他说你宣称你有信心但这个是假信心，他说我宣称我有行为，为什么？因为我的行为是从真信心出来的，所以雅各说我宣称的是证据，你的宣称呢是口讲的
所以他先做这个区别。他不是说我没有信心，但是有行为，他的行为已经证明他有信心了啊，所以他是讲到那个证据上面去了。连第二句话说，你将你没有的行为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他说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就是说不存在，拿出来看，拿不出来，你没有办法证明啊。信心不是一个东西啊，就说我心里面啊有什么一个证据，他说拿出来，对不对？说有就有嘛，拿不出来啊。所以雅各说拿不出是不是？就是没有啊，因为信心的证据是行为，拿不出。OK， 好，下一句话啊，加恩啊讲，他说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信心，这表示说我可以，我因为我叫你拿拿不出，我呢我说我可以拿出我信心的证据。因为我有行为，可以吗？所以它是两个对比啊，你可以画一个表格，就是一对一的哈。它在，所以它主要是在指出啊，信心必须要有善行或是爱心的行为做证明啊。信心使人称义以得救，而行为呢，就是称义以得救的生命啊，证明你的信心是真实，好吗？你可以有一个人啊，天天祷告，天天读经，啊，天天花很长时间去教堂，但是他可以对任何人，可能是对家人，完全忽视的啊，没有感觉的。OK， 你不能够说他是虔诚或是好基督徒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连佛教都算进去了，啊，那些喇嘛还不比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虔诚的多得多得多，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有善行，他们的对象也不是真的了啊。所以保罗实际上跟雅各是没有冲突，刚才我已经说了，保罗其实是说一个得救的信心，就是人是单单靠信心得到上帝的称义，因为人没有行为，在得救之前我们的手都是脏的，所以我们没有一样的善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那时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单单用信心可以得到这个称义。但这种如果是真的信心，叫活信心啊，它必然要产生紧接下来得救之后的证据，就是爱神爱人的行为。所以其实雅各他是讲后面那件事，他说人不是因为假信心得救，而是因真信心得救。这个真信心就是活信心呢，是可以借助产生善行即对上帝的束缚来证明的，所以两者其实没有冲突啊，你们明白我意思啊？所以我听了啊，因为时间过了，不过最少我可以就是有一个段落啊，让大家知道说，当时教会的一个情景啊，就是没有爱心啊，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候，就是被磨练的时候呢，人特别容易失去爱心，因为人很自爱，就先考虑自己。雅各就对这些信徒发出挑战，好吗？啊，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做得很好，也不说你没有啊，你做得很好，我们就应该更多的祈求圣灵把基督的能力赐给我们，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更多为主啊，来爱人啊，来关心人，甚至就是舍己，好吗？连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身边可能有这种误解的人哈。因为他们都很放心做基督徒，啊，就是我曾经得救那一天呢，啊，我哭的两桶的水，我肯定是真的。OK， 照也拍了，就是他都很确定他那天是真的，好吧，是真的。但是又怎么样呢？如果没有善行，这两桶水能够带你去哪里？眼泪，煎熬的人天天哭两桶水也不见得可以出来啊。就是你有一个开头。但是你要必须要有个结束的，光有好的起步，你赛跑有什么用啊？你起步哇就是100米，对不对？啊，第一个就起步啊，大家都在你后面跑一半，听电话，人家都过了，你还在那边讲电话。基督徒就这样，光有好的，也就跟自己说得冠冕了，还有距离啊，不冲线怎么得冠冕？所以要冲线呢，要有善行。如果没有善行，常常要回到起头，求上帝光照我们，啊，更新我们，这才是真信心。 好吗？好了，停了，有问题吗？善行真的不是佛教的善行啊，希望你们要明白，不是那种出自人本性的啊。这个善行你要等的啊，你要等主耶稣告诉你说，我在这个时候我要做什么，你那个才叫善行。OK， 啊，有时候不一定是很夸张的事情，可能有时候就是一个带导，一个安慰啊，一个对人的一个帮助，可能在人眼中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在天上。它是一个蒙主耶稣基督啊，就是纪念的一个果子，因为那个是耶稣的善行，上帝就看重，上帝不会看我们的善行，善行都是有限的啊，但是是主耶稣的善行，上帝一定看重，因为他是义者，就看你一生有多少次是做对的啊，你天上耶稣讲你天上有财宝啊，不是因为你把钱记上去啊，你天上有财宝就是你。做的地上做的事是天上耶稣的善行，那个就是你的财宝，将来你可以丰丰富富进国度，不是你扛了一堆美钞进去啊，是因为你一生都带满着基督善行的记号，这些经文其实是这个意思的。好了，我不解禁了，我时间到了，好吗？OK， 我们祷告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来到最后的一堂啊，也谢谢你给我们可以看完这段的经文啊，主你就特别透过圣灵啊再次的提醒我们啊，不光只是啊追求一个信心的表现，而是更愿意啊顺服你啊，凭着信心与耶稣基督联合啊，也愿意啊顺服圣灵的感动，在每天生活行事上啊都讲你的话。行你的事啊，让主你的善行常常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就好像昔日一样，主耶稣你的啊怜悯啊，你的慈爱吸引了许多许多的人啊，世上的人来归向你，是吧？今天也求你使用我们这些啊有缺陷的生命，能够再次啊让世人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真实，也让世人接着我们能够体验主耶稣啊你的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啊，祝福我们台上的交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啊，把时间交给江。哎，没有，是我啊，继续啊，来，我们来唱三位诗啊，请啊一林啊，谢谢啊，我们站起来好吗？我们来唱最后首的三位诗。哎，很古老的啊，这个也是。好长一阵子的时间。